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昨天晚上呢已经比较晚了，这个我是上床睡觉了，这个时候突然间收到了这个信息，就说日本呢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地震，这是2025年12月8号。最早呢说的时间呢是11点钟啊，但是有人说是10点15分。那个因为我看到消息的时候应该是半夜11点45分左右，那我就不知道是不是隔了一个钟头以前震的。那后来呢就看看日本的气象厅的这个预告，气象厅呢就说这个是的确是23点，也就11点左右。所以呢这个时间呢估计呢先开始说10点钟呢说早了一点，估计是11点钟开始震。那个和我收到那个信息的时间隔了大概就是15分钟到20分钟，因为呢这手机上呢有大地震它会有这个通知的，所以呢就看到了。那么这个地震呢有多大呢？这个地震是7.5级，7.5级其实是个非常严重的地震了、我们这个历史上经过的大家记忆当中说都有七点几级啊，我记忆当中最大的一次是 Northridge， 就是1994年的北岭啊，那次地震我都觉得这个天摇地动啊。但那次地震呢，第一个呢，离开我住的这个 San Gabriel Valley 呢不太远，在 Northridge， 那么这个只有其实那次的地震，也就是6.7级，那还不到7级，而这个。那个已经觉得不得了了，那天上到处都是那种电线断的那个光，那个整个这个地面的房屋都在摇动啊，书架上的书都掉下来，那是6.7级。那日本这次遇到呢是这个7.5级，那也就是比我经历过的那个6.7级呢要严重的多，所以讲讲呢烈度是非常大的。那么日本呢也曾经有过非常严重的这个地震，我们记得2011年的那一次地震，那是到了9级，那可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地震啊！那次呢，在日本的造成了极大的这个影响，死了好多人啊。那今天呢，就讲讲这个2025年12月8号的这次地震晚上出现的这个地在哪震呢？在日本的本州的靠近东部的这个海域东北部。大家呢这个日本呢是主要是4个大岛组成，中间的这个大岛叫做本州，这个北部呢叫北海道，南部呢还有九州还有4国，这样呢大概就是日本是4个大岛组成的。那么这次地震呢是在这个本州岛的最北面，面对着这个北海道的那个海峡的那个左右的位置，青森县在那里发生地震。那个地方呢还好，因为那里没有什么大城市，那个整个的这个青森县的人口呢也就是100多万人口啊，人口115万人口，占日本总人口呢只有1%，所以人口呢比较少，并且那个地方呢主要是农业。那个地方最大的城市呢也一个是大家呢都不太知道的一个城市叫八户啊，八户就八户人家，这个八户是个港口，那里面有些设施，所以这个地方呢主要是农业渔业啊，就是这个青森。所以在那个地方震动呢，这个事实上呢它造成的影响呢非常有限啊。当然我们看到了这个好多不在这个震中的地方，就是离开青森有一段距离的地方，那也都是摇得很厉害啊，在东京都有人感觉到摇，因为呢这个地下的地壳产生了这个变动。那么当然呢这个恐怕呢还是非常有限的啊，这个因为呢这个地震呢这个还是离得比较远嘛。我们说这个青森这个地方呢我还去过啊，这是日本最北部的一个县，面积呢大概有接近1万平方公里吧，大概是9万6平方公里，占日本的国土面积呢2.5%，不多，人口呢115万，那就主要的城市呢就没几个人啊。 这个整个这个县用占美日本的全国人口呢就是1%，有很多古迹了啊，那个有些人去那里就旅游，我上次去也是去看一看。它主要的经济呢就是农业，那所以没有工厂，也没有大的城市，它呢粮食自给自足，还有多的可以卖到别的地方去。它的苹果、大蒜、牛蒡这些农产品呢都是日本第一位，就是个农业县。它呢有一个最大的渔港，就是八户港，是日本最领先的渔港。那么这个地方呢抓到的鱿鱼那是全日本的最多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有很多和核电力 发电有关系的，因为在这里呢有很多核废水的处理的这个处理的机构啊。那么并且呢这个地方靠这个北海道近啊，所以这里呢是日本最大规模的风力发电的基地，有很多这个风扇啊。那么这个地震发生了以后，日本气象厅呢在昨天晚上的11点钟23点15分就发布了这个海啸的警报。全球的海啸都叫 tsunami 就是日本的叫的海啸。海啸呢就是地震以后引起海浪的高卷。我们知道2011年的海啸，那把日本岸边的这些全部一扫而光，那个差不多7-10米高的海浪打过来，简直恐怖。所以呢昨天正一震了以后，日本气象厅呢就发布了这个海啸的警报。那么估计呢有部分地方的海域的海浪可以达到3米高，三米高就一层楼那么高，就会有那么高的海浪。那如果在海边住的房子呢，那基本上就给刷倒了。那么公布了以后呢就告诉大家要走。强震震完以后，就是个这个7.6级的震完以后，7.5级吧，青森县的东部的海面呢又发生了一次5.6级的余震。那么很多地区呢就出现不同程度的这个海啸，就是日本东部靠海的那方面的地方。最大的海浪呢还不在青森县，是在旁边的岩手县有一个城市，小地方啊，这个叫九慈市，它的海啸浪呢高到70厘米，就是差不多接近1公尺那么高，就海浪大了一些，但是没有多大的影响。北海道还有青森县的海啸呢一般是50厘米，就是半米高或者是10厘米高之间，就海的动了一下，因为那个震呢不是像那个2011年那样的9级的大震，那个震完了就不得了，就天翻地覆了。那么这样的地震以后呢，这个人员受伤的情况呢不严重啊，主要就是在青森啊，特别是青森市，青森县有个大一点的城市叫青森市，另外有个叫八户市，就是那八户港的城市，有些人受伤。八户市受伤的人最多12个人。青森市呢有一个保育园附近发生火灾，火势比较大，但是火灾呢未必一定是这跟地震密切相关，现在不知道啊，现在就是反正呢有火灾有伤人，但是呢不严重。那么因为一地震呢，这个震的厉害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这个电闸就会自动跳火，那么所以青森县呢大概有3900户人家停电，那今天呢都恢复了，那就说明震的不厉害。岩手县大概有300户人家呢没有电啊，这个半夜没有电，那摇晃起来大家也比较紧张的。那么当然呢这个日本的这个气象厅公布呢就要地震要大家走了，所以有很多人呢都还是这个开车呢跑到高的地方去。日本呢我估计住在这个东部沿海的人都会留有一手啊，因为自从2011年的这个大地震和大海啸以后，而靠着海边住的人呢都觉得这个地方靠不住，那恐怕呢有条件有可能的人呢都会搬到比较高的地方去住，这就是日本地震的情况吧。那么这个我们讲了青森这个地方呢有这个核废水的处理的工厂，在青森县的六所啊，那这个六所村它里面呢有一个核废料的处理厂，这个核废料呢就放在一个燃料池，这个燃料池呢上面有水啊，这个水呢就浸泡着它。那么这个震完了以后，工作人员去检查这个池子边上呢有超过大概100升的水呢就给飘了出来，因为摇晃的厉害，那个呢就由于地震造成了这个大池子的水摇晃，但是这个水呢 没有流到街上去，没有流到人居住的地方，都在这个建筑的内部，没有对外部的环境呢造成这个影响。这就是现在所知道的情况。那么当然强震发生以后，日本的气象厅呢发布了关于后续地震的报告。他就说呢，由于这个千岛海沟和日本海沟的沿线，它呢现在有可能有巨大的地震的可能性啊，会进一步的提高，要这个日本的民众呢保持这个警惕。那么预计呢，未来的这一周里面，日本这个地方呢会发生类似震级的地震，甚至呢会有更强的地震。那么这个当然大家呢要非常的小心。不过日本这个国家震的多了，老百姓呢对抗震呢都有足够的认识啊，他们大概学校里面经常就搞这个抗震的这个排练，那个比较频繁啊。这个就讲到这个地震，当然呢经过了这一晚上这个评估啊，这个观察了日本气象厅啊，在今天的早上呢就开始呢降级了，就是海啸级别。今天早上的日本时间的6点就解除了所有的海啸的预警。这就是关于日本的大地震。那这次地震呢虽然烈度比较高 ,7.5级，但是呢没有造成很大的这个损失啊，也很有限。因为一个地方比较偏啊，第二个呢它的烈度呢就 7.5 级虽然大，但是呢还远远不是那种最大的 9.0 级的那种，那就不得了了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的，今天讲到这里呢，我们要讲讲第二件事情了。今天呢美国在我看到了有一个新的报告出笼，这个报告呢是礼拜五发布的，就是2025年的12月7号，是美国国会公布了2026年的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这个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以前已经讲过，美国呢公布了一个叫做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报告。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了，在那个防务的这个国家战略安全这个报告里面呢，国家安全战略的这个报告里面，美国呢把它最重要的这个对手呢啊，把中国呢降级了。本来经常排在第一二位，是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啊，降到了第四位。而美国重点呢是国内的安全，国境的安全，就是国内的，并且呢把这个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的这个呢它变成了一个重点。所以呢中国呢反退到了第四位。所以呢我上一次报告说呢，就是美国在 Donald Trump 的领导之下呢，对中国呢这个呢就慢慢的解除了这个非常紧张的制裁。这个呢就是通过那个报告，就是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得出来的一个观察。但今天公布的这个2026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也就变成法了，国会已经公布了，就是礼拜五。这个法案呢是一个美国联邦的法规，这就规定了，就不是一个战略，是一个法规，这个跟战略呢很不同。这个全名啊，国防授权法叫做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of 2026 啊，这个太长了，我呢就把它叫做国防授权法。这个呢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法律，它规定了美国国防部2026年财政年度的预算支出和政策，这都已经是变成板上钉钉的这个事情了。历年以来美国呢都会在这个时候呢公布类似的法案。那个这个法案呢事实上呢比较早就已经通过了，就今年的7月份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了这个法案，但是在参议院呢还搞到这么搞了一段时间，到现在呢终于是完全公布了，就变成了美国的立法了。那么这个立法呢事实上呢有很多东西呢是我们觉得要特别的注意的。因为呢这个立法就跟我们前面讲的美国安全战略，就国家安全战略，它有很多调门上的不同啊。那个呢是一个战略，说未来要怎么做，这个呢是明年怎么做。这个法案呢从整个层面来看，它呢这个对抗中国的部分呢是明显的加强。那今天我要讲讲为什么说啊，我看完这个法案，但没完全看完，看了一个摘要本啊，这 index。 那个摘要本呢就讲了以后，我就发觉呢对中国呢没有并没有放松这个对中国的对抗的力度，甚至呢有点加强。这个有点吃惊啊，因为看了那个安全战略以后，我觉得应该就是放松了。但今天呢看了这个2026年的国防授权法呢，发觉呢反而加强了。我先讲讲啊，它这个军队的军费是多少。它这个国防预算案嘛，是9000亿美元。9000亿美元呢，这个比原来白宫申请的这个国防预算呢还多加了80亿美元，加了很多啊。那么原来一个基本输出每年都要的美国海陆空三军，它要用多少钱，有多少武器啊，有多少科研的，这都要维持的。那个呢就是国家呢就要这么多，一般白宫要的呢国防这个国会呢未必全部批准，总是觉得这个白宫开口太大了，那就给少一点。那今年呢反过来，那不但全批了，还多给了80亿美元，就觉得不够。那么这个9000亿美元的美国国防预算用在什么地方呢？我下面呢要特别的分析一下啊。第一个，这个是非常直接的，就是美国的军人全部加工资啊，所有人加4%哦，这个很大了。就工资呢，这个一加上一去呢，人心就稳定了。这美国呢，当兵呢，这个钱不多的，所以很多人当兵呢就不愿意当，因为我去打工呢，恐怕赚的钱比当兵呢还要多，当兵呢并且还面临了很大的危险啊，这个是这么一个说法。那么美国的这个军队的工资，很多人说以为很高，其实美国的工资不高，就是你不是当兵，你不是一个 soldier， 你是个 officer， 你是一个军官，起薪呢就30000美元一年啊，那一个月就2000多美金嘛，就这样。美国的海军的就当一个军舰的这个舰长，大概工资呢也就是10万元美金，大概不高的美国的工资。那么但是呢军官呢升职比较快啊，一般呢一直升，如果在你入门的时候你当了一个少尉，但是呢如果你执行几次航务还比较成功，只要不出事就给你加级。那么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呢进来以后慢慢加，6万7万8万9万，那基本上呢只要你当上去你就可以拿到10万。那么但是呢大家说这么低的工资有人干吗？当然是偏低了，这次不就加4%吗？另外呢美国的所有的现役军人呢都拿到这个免税的住房补贴，也就是补钱给你住房。那么比较贵的地方，比方说洛杉矶啊，或者是这个旧金山啊，或者是纽约啊，芝加哥这种地方的人呢，一个月呢给你的住房补贴呢最低的2000，最高的有4000美元，这个是工资以外的。还有呢这个军人呢一辈子免费医疗，免费的伙食的补助，所以一年下来呢这个免费医疗免税伙食保这个补助一年呢加起来也大概有3000到4000。那住房补助这个还有医疗等等这些，这加起来还有这个工资非常的还是蛮舒服的。那个当完兵退休呢有优厚的退休金的制度，退休金的配额的额度呢啊，它如果按照调整的话达到工资的大概相当大的一个部分了。并且呢如果每服役一年就能够拿到相当于基本工资2%的养老金，那么如果呢你服役了20年，你呢就可以拿，干满20年你呢就可以领，那么就是每年2%，这样加上去你想就有多少钱。那么如果呢这些人隔了几年你又重新入伍，你还会拿到奖金，在某些专业里面呢奖金可能超过10万美元。那如果呢这个入伍的时候也有4万美元的奖金，所以呢总的来说还是不低的。并且军人的休假政策呢比一般的美国人还要好，他们呢这个有30天的假期，另外有13天的病假，另外呢教育的福利呢也出名的好，因为呢在毕业以后是全额资助去上大学。那么这个呢叫 GI Bill， 也就是说你出来以后你呢就可以这个上大学，那么这个对你补助是特别多的。这个呢36个月的教育呢是完全呢是免费的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待遇。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美国军人的实际情况呢，远没有像他们工资上显示的那么穷。有些人说一年才进来当兵才3万-4万美金，那等于没有钱，那干嘛当啊？你加上他的这个住房补贴，他的这个医疗补助，他这个未来的这个退休的各种各样的福利，他其实很有钱的。那么对很多人说，军队呢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职业，对美国来说那真实是打工啊。他们呢可能呢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那么并且呢这个18岁的新兵当了以后，他拿到几个钱，他可以贷款买新车，这常见的事情。他就是跟这个一般打工还不同，他入门槛他就有这个固定，并且这个工资呢不会减。所以今天讲的这个国防法案第一条就是加工资，所有军人加4%啊。好，这是第一点今天讲的。那这条呢跟中国没关系。第二条呢，美国呢要全面的去扩编反无人机的系统。我先讲一讲啊，美国自从乌克兰战争开打以来，就非常注意到这个打仗的方式，发觉呢这个乌克兰方面呢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呢极为奏效。俄罗斯呢最近呢提高了对无人机的这个防御的这个系统，但是呢也非常的吃力。所以今年2025年的7月24号，这个五角大楼呢就组建了一支跨军种的联合特遣部队，就是想办法在短期内快速的部署反无人机的防御系统。那并且呢要把这个计划啊具备这个长期的灵活性。这个工作由陆军来主导，那么其他军种整合。所以美国呢现在就是它的准备呢是扩编30%的防空兵力，就我现有的防空兵力再加30%，觉得这是迫切的需要。陆军呢还会增加爱国者导弹营，还有间接火力防御系统营，还有呢反无人机的系统单位，全面强化应对巡航导弹、火箭和无人机群的符合威胁的能力。这些呢都是在乌克兰战场上学的，那么现在呢要加强这个。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美国陆军的太空与导弹防卫司令啊，叫做辛·盖尼，他呢在最近就说过了，美国在未来的8年之内，将美国的这个防空和导弹防卫部队呢要扩编30%，由这个军种要扩大，因为看见这个俄罗斯给打成这个样子，美国知道呢自己不能犯这样的错误。那么美国陆军呢就要配备3个这个第一层的防空和导弹防御的雷达啊，还有爱国者导弹营，3个间接火力防务营，还有7个反无人机的系统这个炮兵营，这样加起来就基本上呢能够加强美国的这个防空的工作。那么这个调整要求美国近期内强化防空和导弹防卫能力的战略方向，并且呢吸取乌克兰战场和中东冲突的经验教训啊，因为两个战场美国都看得很清楚，知道怎么在打。陆军特别强调有必要建构更加具有层次的防御的构架，就是高中低3个层架，那么想办法对无人机的蜂群、巡航导弹的这个多个方面，还有火箭炮、炮弹、迫击炮等等，这些它呢都要能够有一定的招架的能力啊。这个是一看到了，在中东的这个战场还不用说，在俄罗斯乌克兰的这个战场就看得很清楚了。给你说，爱国者部队呢是美国军队当中任务频率最高的单位，常年的部署呢，他说呢已经压力很大了，那么现在呢要扩充爱国者的部队啊，爱国者的这个营啊，并且呢要想办法有反无人机的系统，也就是用这个系统呢减轻爱国者的导弹的部队的负担啊。这个爱国者导弹因为很贵啊，你无人机多少钱呢、啊、那你不能光靠爱国者导弹去打，也打不了，它依赖一个蜂群。所以呢美国现在呢这个今年的国防预算9000亿的第二项，就这个第一项加工资，第二项呢增加防空，第三项呢就更加具体，其实跟这个防空差不多，就是建立这个精穷导弹的这个系统 的部署啊，这个其实就是防空系统的一个具体化。金穹的名字叫 Golden Dome 啊 ，Dome 就是一个穹顶，这是美国正在计划中的多层的导弹防御的系统。这个呢，主要还不是无人机，主要是针对啊这个外国可能打击美国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巡航导弹的袭击。那么这个呢，和1980年代的这个叫智能卵石这个概念差不多。但是呢，因为美国后来呢没有做什么事，到2025年的1月27号 ，Donald Trump 呢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指示美国的武装部队呢要建设一套导弹防御的系统。这个系统呢是和以色列的铁穹这个防空系统，还有 Ronald Reagan 在1983年提出的这个战域防御战略防御倡议是一样的，所以的名字呢叫 Golden Dome， 叫金穹。那么这个呢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这个系统呢就是说呢，第一个啊，不但是要部署这个打击系统，并且在太空呢要部署成千上万个互联的卫星和拦截器组成上层的防御网成为可能。那么这件事情呢在2025年的5月份已经呢有美国国会的42个议员要求这个国防部长啊去考虑一下伊隆马斯克他在金穹项目中的参与啊。那个因为呢伊隆马斯克已经发射了这个几千颗卫星啊，他已经组成一条低轨道的卫星，如果伊隆马斯克和现在 SpaceX System 能够一起合作的话呢，这个呢美国这个打击的力量就会强很多，防守的力量也强很多。这个呢就是今天的9000亿的第三个重点，也就是加强金穹这个防御系统，主要是防导弹啊。第四个，这个呢原来美国从来不提的，就是核武计划的更新。今天特别花点时间讲讲美国的核武器的更新。美国的核力量呢是世界第二，它仅次于俄罗斯，俄罗斯是最多的了。美国拥有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包括多种的战略武器，能够携带核弹头啊，涵括陆基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和轰炸机。这个系统呢和先进的核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呢，它相集合而成的。2025年的6月份，我们一般估计美国的核武器的规模大概是5177枚的核弹头，其中呢有1670枚的核弹呢已经部署，还有呢1930枚呢叫储备核弹就可以用，另外呢还有1477枚导弹，这个核弹头呢已经退役，就准备呢要拆卸啊。这个所以呢现在美国马上能打是1670枚啊，各种的渠道可以发送，马上可以发射的预备役的有1930枚，另外呢还有1477枚呢现在准备拆卸，所以一共呢是5177啊，能用的呢大概3000多啊。这个就是美国现在已经部署的核武器库，包括陆基的洲际导弹，它一共有400枚的核弹头，还有潜艇啊，这个弹道导弹大概呢有970枚，另外呢部署在美国战略轰炸机基地呢有300枚，还有在欧洲空军基地呢有100枚的这个战术这个核导弹啊核弹，这个一共加起来，美国现在能用的就是这么多。自从1992年呢冷战结束以后啊，这个美国呢就停止了核试验，这个美国呢就一直这个想办法呢要维护他自己的核武库的使用寿命，因为没有多少钱去做新的核武器了，那就要维护了，否则不能用了。因为美国呢一直认为核威慑呢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是一种威慑力量。2025年的10月底，这个 Donald Trump 呢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呢就宣布呢恢复核武器的试验。他呢在自己的网上说，他说国家正在进行新的试验的项目，我呢已经指示这个战争部开始在同等条件下进行核武器的试验，这个过程呢马上的开始。他的声明发表的前一天，这个俄罗斯宣布成功的测试了一架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俄罗斯的水下的无人机 另外呢，还有一架核动力的超级的鱼雷，这对美国呢都是很大的威胁。这俄罗斯呢想打的，这个美国呢本来核武器呢是非常先进的，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呢，就是这个冷战的结束，美国呢就停止生产所有的核武器，并且还关闭了环生产的这个设施，就是那个核的内容之一环呢、啊、不是用。并且呢还从那个水面舰艇，美国的攻击型的这个潜艇和海军的飞机上呢撤回了所有的战术核武器，也就是不用了。那么没多久，美国的前总统 George Bush 就是老布什呢下令销毁所有配备核弹头的短程的陆基导弹，就自己把它毁掉了，就不要了，那没用了嘛。所以呢到1992年呢就标志着美国的这个时代呢就发生改变了，这个基本上开始拆除了1000多枚核弹的弹头啊，美国呢就从90年代就开始拆。这个拆核弹头的工程呢一直延续到2009年。所以呢美国呢原来这个接近6000枚的核弹头，到了2009年呢美国的核弹头呢只有5000枚，减少了。到2023年，这是美国的核弹头最少的时候，当时核弹头呢只有3700枚啊，其中还有1000多枚呢准备要报废的，所以能用就2000枚的样子。但是呢美国呢后来觉得不对了，因为呢这个俄罗斯越来越强啊，然后呢中国呢不断的试验自己的新的武器。所以美国呢到2010年的以后，美国呢又启动了一项大概30多年的核武库的现代化的计划。美国呢开始更换它的战略核力量啊，或者是全部换，这个大概呢要用很多的时间。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2025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未来的10年，就是到2035年左右，美国的核武器的运行和现代化成本呢，达到9460亿美元，就跟美国一年的防务预算那么多，很多钱呢，要改变美国的核武器。那并且呢，除了核武器以外，美国呢宣布恢复核试验啊，这个怎么做我们不知道啊，因为一阵大家都知道，可能有别的方法了。那么核能呢是美国国防优先的这个事项的基石。根据美国国防部2022年发布的国防这个策略，用核武器是威慑这个的基础。那没有核武器你怎么威慑呢？所以现在连北朝鲜都搞核武器，那就是一个威慑。核武器呢讲老实话不是拿来用的，是拿来吓人的，这是威慑力量。美国呢拥有5000多个核弹头的这个庞大的武器库，其中呢包括战略核武器还有战术核武器。第一前一者呢就是爆炸力特别的大，那个能够把一个城市毁掉，后面那个呢是对一个小地区发动这个袭击啊，这等于一个巨型的炸弹。那么战略核武器呢是美国武库最大的组成部分，用3种东西发，一个是洲际弹道导弹，在陆地上发射叫陆基啊。美国这些陆基导弹都不放在两岸的沿海，放在美国中部，你很难打到它。它从那个地下的深坑打开盖，它可以冒出来。俄罗斯啊，中国都这样，就安保这个叫洲际导弹。第二个呢，就是核动力的弹道导弹的潜艇，美国呢这种潜艇呢蛮多。第三个呢，就是战略的轰炸机。我们先讲讲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呢，就地对地的，从地面打到地面的。2025年，美国空军呢拥有400枚的这个民兵3型的洲际导弹，这就是美国核的3位一体的陆基的部分。我们知道呢，这个民兵导弹美国用了很长，民兵叫 Minuteman， 它的最早一个呢非常旧，它民兵1型是1950年代就开始研制成功了，1960年代就投入使用。那么然后逐步的修级，那么最重要的升级呢是2015年的升级，那么只是外壳保留，里面的全部改造，也就是看来差不多，里面呢就完全变了。升级以后现在配备的民兵3型导弹呢射程6000英里，大概是不到9000公里左右吧。 飞行高度是700英里，速度呢每小时是15000英里，它能够携带两种类型的这个单个的弹头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一种是这个民兵导弹21型，当量呢是30万吨，这个爆炸量等于 TNT 了。第二个呢大一点啊，这个等于33万吨，它没有太大，因为有些这个过千万吨的这种当量的导弹，它根本就没有用，你一炸过去，全世界都受影响。那么美国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呢，就已经部署成功了，那一共有450个发射平台，那么同时呢，配备有300个核弹头，大部分呢都已经部署成功了。在什么地方呢？在好几个地方，一个呢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这个巴格斯代空军基地的全球打击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呢在路易斯安那州，它呢分管3个这个基地，一个呢就是 Wyoming 州，在美国非常中部的一个第90导弹联队，第二个在 North Dakota 州的这个第91导弹联队，然后在 Montana 州的第341导弹联队，这三个这个陆基发射中心呢都在美国的最核心的地方，也就是从外面打它非常难。第二个呢，这个潜艇导弹，潜艇呢是美国的核三位一体的海军的力量，被认为呢是核威慑的关键支柱，因为你没办法定它的位，它全世界跑，它们呢主要就是为了威慑巡逻而设计，它具有水下航行和隐蔽的能力，能够精确打击目标，它呢也能够作为隐形导弹发射的平台。那个美国呢能够携带核弹头的这个战略级的这个核潜艇呢，大概包括14艘俄亥俄级的核动力的潜艇。美国的海军这个在太平洋拥有8艘潜艇，基地呢在 Washington 州 Bangor 附近的一个海军基地，在大西洋呢有6艘潜艇，它的基地呢叫 Georgia 州的这个 Kings Bay 的一个海军基地，这些呢就分布在2个大洋。核动力的弹道的潜艇呢在美国战略发射平台上部署的所有的核弹头的 70%， 也就是陆地放的不多，主要放在潜艇上面。每艘俄亥俄级的核潜艇呢可以带20枚的三叉戟2型的弹道导弹，每个导弹呢可以带3枚的这个核弹头，那么它的有效的载荷呢在4到5枚之间，大概平均每艘核潜艇呢携带90个核弹头，那你想这加起来14个潜艇还有多少啊？你去乘90，就是它这个核弹就非常的充足的。现在美国呢部署了3种新的这个潜射的核导弹，当量呢都不是特别大，比方说部署的改进的 W761型的核弹头，当量呢是9万吨， W762型的核弹头呢当量是8000吨，就打击的范围呢比较小，但是它不需要打那么大。当然最大的就是 W88 的核弹头呢是45万吨，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啊，这个有45万吨的 TNT 的当量。除了这个核潜艇以外，美国呢还有这个空军的战斗机可以发这个导弹。首先一个就是 BRA 的这个幽灵的隐形轰炸机，这个飞机呢曾经用过，就打伊朗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个飞机 B2。 这个飞机呢无需空中加油的航程可以飞9600公里，如果加油的话呢10000多公里飞遍全球是没有问题的。它呢本身有隐身的性能，它呢是最能够打穿透性的这个攻击。美国空军拥有19架这样的飞机，每架飞机呢可以带16枚的核的这个弹头啊，它分3个级别，这个 B617 B611 B612。 这个呢只有一个空军基地，就是密苏里州的这个 Whiteman 空军基地，这是这个所有的 B2 轰炸机这个19台都放在这个密苏里州，也是美国中心地区。另外美国一个老飞机就是 B52H 的同温层堡垒的轰炸机，远程多用途的重型轰炸机，它呢能够携带这个核武器，具有精确制导的能力。 这个是美国的这有人驾驶的轰炸机部队的骨干的力量，因为它大，它不需要跑得很近，很远它就能够发射。这些飞机呢，就组成美国这个构造的。而这个 B-52 轰炸机现在呢，美国基本上拥有了46架，就属于空军的。每架飞机呢，可以带20枚的这个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带核弹头。这个 B-52 呢，也是两个基地，一个是 North Dakota 州北达科达州的 Minot 空军基地，一个是路易斯安那的这个巴克斯戴尔空军基地，就是 Baxdale， 就这么多。另外呢，美国的战术核武器就是拿来打仗用的了，就不会说把一个城毁了。重力炸弹，它呢有一个 B-61 的重力炸弹，第三和第四型，是美国一种服役到现在的战术的核武器，它的爆炸当量呢也非常的厉害。美国一共拥有大概200枚这种的战术的这个炸弹啊，大概每个的当量呢就是5万吨级左右。那么其中呢，这个200枚有100枚呢，这个放在5个欧洲国家的6个基地，意大利的阿维亚诺和盖迪美国军事基地，德国的比歇尔美国空军基地，土耳其的这个英吉尔利克美国空军基地，比利时的英莱尔布罗格尔和荷兰的沃尔克尔空军基地，所以6个国家都安排了有美国的这个和这个核战术的武器，那么就靠飞机来投送。这些核弹头呢，可以不要用那么 B-52 那么大的飞机，用小型的也就能够达到。美国呢，今年呢就是要提高这个，我讲了4项这个国防预算的。那么第5项呢，就是给乌克兰一点钱，其实是很少的。说未来2年呢，继续向乌克兰追加8亿美元的军援，那个呢就非常的少了。因为 Donald Trump 反对给乌克兰的军援，就是花钱。他呢12月9号，就是今天，他呢还说他的前任 Joe Biden 非常愚蠢的向乌克兰提供了3500亿美元的援助，美国呢不会再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啊，他这个呢，就所以整个来说呢，美国的援助呢，在未来按照国防计划的话呢，那就加这8个亿，那就是1年给8个亿，那就没多少钱了。相对这个乌克兰战争以来打了3年，美国提供了3500多亿美元，那就基本是杯水车薪了啊。这个当然，这个就牵涉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啊，大家说你讲了这半天，这个好像所有东西都跟中国没有关系啊！这个其实这个里面呢，包含有关系。我明天呢会讲讲美国的2026年的国防预算里面怎么我们会说啊，对中国呢有一定的这个敌对的这个内容。我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